好，今天的这个法后面呢，有考题啊。哦，等一下让你们讲讲好不好？所以刚才我们现在涵盖的，然后最好是你看一看那个题目，然后你去想一想，用一下自己的思考，然后尝试去理解。那么上面的那几个问题，我想我们都几乎涵盖了，只剩下一些，比如说粗糙啊，注疏啊，注色和辅助。刚才我们有谈到呢，三藏里面主要是经律论。那么除了三藏以外呢，常常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只是看经典，你摸不着到底经典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有些时候你搞不清楚经典里面讲的些什么，有些时候经典有很深的意思，可是因为我们的理解不足，所以我们把它理解成很肤浅。在这个时候呢，经典的注释跟辅助就非常重要。这个经典的这个注释呢，很重要呢，叫做 Attakata 就是注释。那么再解释这个注释的，就是这个 Madhika。这注释从哪里来呢？我们最后的记载，它是一个大学者，也就是整理这个清净道论的大学者，他把它整理出来的。早期是有的，其实当然有些时候学者有学者的观念呢，学者不同的学者也会达到不同的观念和结论。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记载呢，是来自这个注释，来自由这个 Buddha Gosa 最后把它整理出来。根据他整理的方式呢，他基本上呢都没有加入他自己的东西。如果他有自己的观点呢，他都会表明那是他自己的一点的看法。所以基本上是从古时候呢，那些大德们呢，他们是最接近佛陀的时候，那些佛灭后的那些大德们呢，大师们呢，他们去对法的了解，对经的了解，他们流传下来，他们之中很多都是那些阿罗汉，很多都是阿罗汉。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可以成分很高的是直接来自佛陀，因为他们在佛陀讲法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呢，佛陀讲一个转法轮经，注释里面有记载，在讲法轮经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去托钵已经开悟了的最早开悟的昆丹亚，他们翻译成角成炉，那么他去托钵，托钵来给大家吃，一两位开悟了的他们去托钵，然后其他的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见法的继续听佛陀讲。所以那个转法轮经实在是转了讲了蛮久的。可是今天你看到我们留经典里面三藏里面记载的转法轮经在我们的诵经课本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快就念完了。这怎么说呢？是不是其实就是说，当佛陀转法轮的时候，其实佛陀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解分析，可是当他们总结成经的时候呢，他是抽取他的要点大纲这样子接下来。比如说讲苦就好，这个苦的成分，如果你看转法轮经里面这个在我们下一个星期天我们就讲转法轮经跟无我相经，现在简单讲一点，他只是讲苦是什么，苦是生老病死，怨憎会，你不喜欢的你跟他相会了那个苦，爱别离苦，你爱的可是跟你离开了你苦，求不得苦，你要你得不到你苦，然后最终五蕴是苦，几句话就讲完了。但是苦是这么简单的吗？几句话就讲完了，单单这个前面那几个还可以一听就算是明白，生老病死我都懂，还有那些哀伤忧愁苦痛那些看就懂，可是单单一个五蕴是苦，五蕴是什么？ 难道就是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开悟了吗？不是的。这个五蕴是苦，单单这个五蕴是苦我们就可以讲好多天了。什么是五蕴？五蕴包含了些什么？怎样讲它是苦？所以这些东西你看转法轮经的时候，你看诶，这么简单，为什么我读了还没开悟？读了那么多次，念了那么多次还没开悟？因为它牵涉到很深层次的理解，那佛陀还讲解，所以在注疏里面你就理解了，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你只是这样看一看读一读经你没有开悟。当然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你没有遇到的佛陀，不是佛陀跟你讲，佛陀讲跟我讲跟别人不一样。佛陀讲的时候他在场，他全身是明亮的一个人，他可以用他的光明照着你，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杂念都不用想，而且很快乐，给佛光照一照，然后他会让你所有的潜质带到最高，把你的定你的潜质带起来，这是佛陀的能力。见到佛陀就有这种，他就把你的潜质带起来，在他面前你就是你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表现，他可以把你的表现带到最高，这是佛陀的本领。所以听佛陀讲法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有很多的方便，而且很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佛陀有详细的解释，只是这些详细的解释在他们总结经典的时候只是取大纲，所以一部转法轮经只是变成那么简短，不会的。所以从这边为什么我们就需要更深一层的去了解这个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普注，在这个普注的时候注疏就扮演很重大的角色。当然在流传的过程中，现在的学者在挑起这些对注疏的质疑，是因为他们是找到一点点的那些很像瑕疵和不圆满。要知道这是口传的，口传下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免不了在记载在碑页上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差错和这里和那里，可是它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宝。因为就算你不要说它是佛陀讲的，它也是由最靠近佛陀时代的人解释经典，比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再去解释经典当然就不一样。他们是最靠近佛陀时代的人，有一些很大的成分是佛陀讲的，但也有一些是那些大弟子们那些阿罗汉们他们讲的，他们分析，因为他们有证悟的那个正量，他们再去由他们去理解经典，一个阿罗汉去理解经典肯定他理解经典的能力远远超越我们。所以注疏就是来自这些人，这些大德。那再说呢，有些时候当然有些时候不同的老师不同的他们可能有一点观点上的不同，那个也不是太大的妨碍，有的还不是太大的妨碍，至少他们还是比起我们更靠近佛陀时代，他们亲近的更多那些高僧大德。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的把它扫开一边？所以如果说注疏里面有一点瑕疵的话，那不足以否定注疏的力量和价值。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注疏，我们对经典的认识会变得很浅很浅，很多东西会不知道经典在讲这么深奥的东西。注疏把经典讲得更透彻更深。好，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大念注经，你看大念注经就好，它里面有一品是讲明觉或者正知的，有没有讲你向前醒觉了了分明，退后了了分明，伸手了了分明，去手了了分明，上厕所也了了分明，方便也了了分明。所以可是单单我们看这个明觉，我们还觉得它只是如此而已，可是你在看经典的注疏的时候，它讲了四明觉，在这个明觉里的话它牵涉到很深的那个智慧，目的明觉 Sataka Sampajanya， 赫氏明觉 Sapaya Sampajanya， 行界明觉 Gojara Sampajanya， 无痴明觉 Asammoha Sampajanya， 无痴目的 他在做的过程中，就在那一刹那这样简单里面，他不离他的目的，他的智慧他可以在四个里面，有些时候某一个可能是主导，合适不合适，不离自己的业处，或者是无耻，不会掉入这个我见，这个常见，这个常乐境和这个这个灵魂自我的这个结见，所以就有了这个四种明觉。他给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呢，更深入，更发挥的更淋漓尽致，把这个明觉的修行，而且更实用在生活上，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就在这个过程中，在这就在这修这个明觉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有这个阿毗达摩的那个体证，你知道每一个了了分明，它不只是这样的，它是很透彻了知究竟真实法的了了分明，它不是表面的了了分明，所以那又是对这个修法，这个明觉的修法更深一层的运用。而且这个明觉心根据，因为有阿毗达摩的帮助，我们就了解到它指的是智慧心所。所以佛陀在这个常常讲到这个明觉的时候，他讲萨地三巴加尼亚，萨地是指正念，三巴加尼亚指的看起来好像一样，如果你没有读没有研究阿毗达摩和著书，你就会觉得这个三巴加尼亚跟萨地拼在一起讲，好像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修行的人，尤其是有这种阿毗达摩的体证，他就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差别，一个是正念念心所，一个是智慧心所慧心所，它就不同。所以你看，如果没有著书，没有阿毗达摩，我们对这一个三巴加尼亚的认识是多么的粗浅。可是因为有这个著书跟阿毗达摩的认识，帮到我们在修法上大大的加强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经里面所讲的经里的内容的了解，所以这是多么珍贵的事情，而且这是可以体证的事情。所以对这些著书我们要有很高的崇敬，对于这个阿毗达摩我们也要有很高的崇敬，这点要明白。那么虽然如此呢，还是有些比较喜欢研究的呢，那些人呢，他们可能会质疑，他说可是呢，佛陀在经里面允许我们考证呢，他允许我们考证佛陀的法，佛陀讲了教我们可以考证，可以去查，不要轻易的相信，所以我们考证有什么错呢？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一下考证法的一些原则。那这方面当然这一个课题可以讲很久，我们讲重点。好，一般上呢，常常人们允许自己去考证法，或者是要去考证这个什么是佛陀的教法，什么是不是佛陀的教法呢？他们都是引用一本经给予我们的权利。这部经是什么呢？就是前一阵子在礼拜天跟大家讲过了的，就是卡拉玛苏达。那今天只是略讲，那天会讲的比较详细，今天略讲。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跟这些卡拉玛这些人呢，他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疑惑，这个讲那个的法不对，这个讲这个的法不对，然后他们疑惑了，来问佛陀怎样才知道谁对谁不对。然后佛陀讲呢，卡拉玛萨，你们疑惑是很自然的，因为呢，你们对于会迷惑的事情感到疑惑，这是很自然的。来，卡拉玛萨，不要因为他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要纯粹因为是口传你就相信啊，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明白。不要纯粹因为他是一个传承的某某人传给某某人，某某人传给某某人啊，这样子你就相信。不要因为听闻多了你就相信，也不要因为它是经典里面的组合啊，组合在经里面你就相信啊。这四个都是来跟那个法的那个传扬的方式有关，这四个都是指法的传扬的方式。不要因为它是口传或者是传承或者是听闻或者是经典里面所记载的东西，你就 不要纯粹因为是这样你就相信。他没有说叫你不信齁、哦。要记得不要误解，不是说口传的不可以相信，传承的不可以相信，听闻的不可以相信，经典的不可以相信，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纯粹因为他是这样子你就相信。好。接下来还有四个理由。不要纯粹因为他符合逻辑你就相信。不要因为他符合那种推理你就相信。不要因为他符合那种这个一种理论上的那种分析，这个是印度人的分析方式了，他佛陀把它分析这四种，这个我们他们也没有人真正搞得清印度人的这种分析方式，那四种的差别在哪里？这个还没有人真的，我们不用在意，我们只要知道这四种一种思维上的转来转去来达到结论的那种方式，一种算是推理的方式。然后第四呢，就是不要因为你想过了你就接受一个见解，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认为它一定是 100% 就是对的，也不要因为那个说法的人看起来很能干你就相信，也不要因为这个是我的师父讲的，我的师父他是我的师父，所以你就相信，不要纯粹因为这样你就相信。这总共有十个东西，有十个东西不要因为它你就一定要接受或者是相信。你看呢，多难呢，连经典里面讲的东西啊，不要纯粹不要因为它只是在记载在书里面你就相信，也不要因为只是逻辑思考，种种的逻辑思考你就相信，基本是两大类，一种是记载的方式，一种是那个分析的方式，然后还有第三种是讲者，讲者是很能干或者是他是你的老师，不要纯粹因为这样你就相信。但是当你自己知道啊，你看到这是一个佛陀给的，当你自己知道这是不善的，这是值得批判的，这个是智者所批判的，这些东西呢，如果我去自行我跟随了过后会带来伤害会带来痛苦的，那么你要放弃它。然后佛陀问贪嗔痴升起是带来好的还是不好的，他们说不好的啊，所以不好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啊，这是不好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不好的你就要放弃它，这样子。那么不贪不嗔不痴是好的你就要接受知道它是好的。所以简单讲呢，佛陀基本上是这样。在这方面呢，就是当你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方法。当智者说的，智者也有你要知道谁是智者呢，一个他做东西都是对的，他不会带来给自己很多的伤害，而且他的一直都是没有都他的心都不贪不嗔不痴这些，然后清净然后快乐那等等有能力跟等等种种呢这个智者了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是有智慧的人接受的或者有智慧的人拒绝的，那你要知道那不好有智慧的人接受的你要接受这是一点。所以他靠几个方法，你自己要亲自知道亲自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法更需要培养这种力量。在经里每一次你看到常常你看到佛陀讲法的时候，他佛陀都是这样讲的，这是我直接洞察到的，这是我亲自知道的，我是如实这样子知道的，所以非常的震撼的。佛陀讲法他是这样子讲的，这是我亲自知道的。更震撼的是佛陀讲他亲自知道的东西，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法去亲自知道，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既如此，佛陀呢，他跟别一般的别的教主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可以邀请你来考证他教的法，这是佛陀的力量。所以我们整个修行其实都是在考证印证佛陀所教的法，这点要明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讲的其实是当你自己知道。现在的人呢，他们不是，他们研究呢是找起经典这样子翻来翻来，也是用逻辑思考。很多学者我告诉你几乎都是，他们要推翻这个第五部经，他们要推翻这个阿毗达摩，他们要推翻著书，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方法也是逻辑思考。当他们引用揭那摩经作为他们推翻经典的理由的时候，他们犯了揭那摩经里面所讲的原则，当你自己知道。而当他没有自己知道的能力， 他没有办法有能力修行亲证阿毗达摩，然后他推翻他。他凭什么推翻？只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证明他推翻，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你看，当很多人引用卡拉玛苏达，但是他们用错了，他们是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用，他们没有照经里面所讲。当你自己知道，这是佛陀给我们要去考证的一个方法，你自己知道。当然要怎样能够自己知道阿毗达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你要修，那个修的方法很清楚的列明给你，摆在面前，还流传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不去修？为什么要凭逻辑思考和理论和推敲去推翻经典里面的东西，或者是推翻著书那些大德留下来对经典的解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是停留在那个理论逻辑思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点要明白。所以我讲这部经是有这个容易给大家知道。当然也并不是说逻辑思考不可靠，我们可以用逻辑思考去分析，免不了佛陀的法我们还是要去分析的，还是需要去尝试去理解的。只是说当你遇到疑惑的时候，当你遇到不确定的时候，各有各的讲法的时候，那么通常这个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如果我们对法做出不对的表达，那么我们有可能造下障法的业，谤法的业，那么这个业阻碍我们修行，阻碍我们体证法。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对法要有一种很大的那种谨慎。所以这是佛陀的一个特点呢，他可以请我们去允许我们去证实佛陀的教法。而在另一部经里面呢，这部经是在中部《Vimamsaka Sutta》，佛陀甚至也讲，你可以去调查这个老师，你可以调查老师，这是很特别的。你在别的宗教里面，你几乎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可是佛陀可以，为什么呢？他不怕你查，你可以查，他不怕，因为是真实的东西。你越查越明白，是这样子的。那佛陀怎么讲呢？我简单讲他的重点呢。如果有一个探索者，他不知道怎么读别人的心，他没有他心通，他需要，他应当呢去探索如来，以便去找出看看如来是不是真正的圆满的觉悟啊。你看呢，这个就有他的难度。因为看到佛陀讲他没有能力读人家的心，因为佛陀其实也就是知道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能力读人家的心，还要去了解自己的老师。真的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你还是要有靠某一种的层次去了解。等到你会读人家的心的时候，当然你就没有问题，你直接看看佛陀想什么。当然彻彻底底了解佛陀是不可能，可是佛陀的心，比如说布拉玛啊、天神啊，有时会知道佛陀想什么。可是彻彻底底，比如说当佛陀想起要讲要做这个，那他们可以知道啊。佛陀要讲教大念处经，他们可以知道。可是如果佛陀去讲佛的领域的，比如说双变神通的东西啊，或者是想起那种过去佛的那些智慧啊等等，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天神能够知道的。如果天神能够知道佛的心讲的那种高层次的东西，那他们也几乎是佛。所以通常他们如果知道，只能够知道相等他自己的层次的东西，超出他层次的东西呢他就不可能掌握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读他人的心，他又要探索的话，他应该怎么探索呢？这样子。他应该探索两个状态。一种是眼睛能够知道的，眼门能够知道的状态，一种是耳朵能够知道的状态。那么他要问如来是否有那些眼睛和耳朵能够知道的那些污染的境界，就是不善法。然后他调查调查，因为只能够这样，因为他没有他心通嘛，没有他心通，你只能够用眼睛和耳朵去看。耳朵是听他讲话嘛，是不是佛陀会不会讲出很有嗔恨心的话，诅咒别人的话这样子，会不会佛陀会训人一顿？会 会讲严格的话，严厉的话会，但是佛陀不会带着嗔心讲话，那么他可以用耳朵去听，那么他也可以用眼睛看，比如说如果是当然佛陀没有啊，说像眼睛看得到的那些错事，偷啊、杀啊、邪淫啊、等等，这些都是眼睛看得到的那些污染。所以佛陀有没有那种眼睛看得到和耳朵听得到呢？听得到的那种污染呢？他就会知道，当他这样探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如来并没有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的污染。接下来呢，他又想如来有没有那种混乱的境界啊 ，mix state 就是穿插的那种状态，就是眼睛、耳朵、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的那种污染的、不善的那种混乱的境界。混乱的境界就是说，有一下子善，一下子不善，一下子清净，一下子不清净。这种是针对那些有些人呢，他只是他的善法可是没有圆满，他没有圆满，他只是他不能够长时期维持他的善法，有些时候一下子善，一下子又有不善，一下子圆满，一下子不圆满，一下子醒觉，一下子不醒觉啊，这种叫做穿插的那种境界。如来有没有？当他这样探索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到如来并没有眼睛和耳朵所能够知道的那些穿插的境界。那么如来有没有那种清净的境界呢？眼睛和耳朵看得到的清净境界呢？有，他探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到如来有眼睛看得到和耳朵听得到的清净境界。耳朵听到的就是他讲到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所看到他的行为等等，这样吗？那么接下来他又探索如来的善的境界他的善心是长时期已经存在都有的，还是只是最近才有的。然后他探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到这个世尊呢的尊者呢，他的善呢是长时期已经维持的，不只是现在才有的就是不是只是现在做一做给你看的，不是，他长时期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呢，一个人呢，如果他只是一下子善一下子不善呢，或者是以前不善现在善，那个还不可以考证呢。这样要一观长时期去观察接下来他可以探索这个尊者就是指佛陀了他是否已经证得名誉，以便确保呢那个他的这个名誉所带来的危险，是否他会面对这个名誉所带来的危险这点你们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世尊这样子讲呢？因为世尊讲，比丘们只要有一个比丘还没有证得高的名誉那个名誉的危险还没有在他身上出现，对吗？你讲我不贪名利，其实你是还没有得到名利嘛，我不贪名利真正名利来的时候才看看他经得起不经得起那个考验。一个人还没有得到名利，你不可以讲他不贪名利，你还不知道。有些时候他讲他不贪名利，名利来的时候，名利当头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才可以确定。所以佛陀讲的是这个意思，只有当他已经证得得到那些名利的时候呢，那些危险才可能出现。但是呢他探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佛陀呢已经证得了这个名利，但是呢这个名利所带来的危险在他来讲并不存在这样。所以很多人呢他们的问题是还没有出现，那佛陀以这个智慧佛陀会这么讲。可是有些人说你看修行人他们会谈，有些人讲修行人会谈名利或者是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讲那些有些做居士的或者是做还没有去修行的还没有出家的，他就说我都没有他们这样糟糕你看出家人几麻烦他们有些会批评出家人出家人贪名利啦贪什么啦，我都没有，我们还要清净，他们是这样想。其实只是他还没有面对那个考验，高层次的考验，特别是有些时候修到高层次的定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小神通的时候搞不好他会，如果他不小心他的心不清净，他会被骗。当然如果是好好的跟着一个导师好好的引导，通常这种风险是很轻易的就可以避开。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做老板的时候，有些时候有危险，他得到一些异能，或者是能够跟天神沟通或者是什么， 啊，他开始要显露了，如意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危险才真正出现。那么其他人看了，哎呦，怎么这样糟糕？不修行还好，修行你看啊，这样糟糕。可是他不知道，他只是他的糟糕还没有显露，啊，这样子而已。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有一些考验，尤其是牵涉到我慢和傲慢那个慢心的那种考验呢，通常是在后面才来的。当你有了成就的时候，他才来的。啊，我比人家强，我比人家弱，妒忌等等，后面才来。不修行，不修行，可能他不出现。修行的时候，他才来考你。这点要懂哦。所以，当一个人他沉溺在那种很粗的那种嗔啊、贪啊的那些苦的流世间的娱乐里面的时候呢，这个高层次的魔不会找上他的，几乎都不需要找上他。啊，等到他真的进化到一个层次，他一直得到那个法的功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危险。名利找上他的时候，那时有些时候他就倒了。所以要看佛陀呢，他是否经得起这个考验。然后他这样子一查，他就发现到呢，佛陀也不会给名利的那个危险干扰到。然后他又在调查这个尊者呢，他是否没有害怕的约束自己，还是因为他害怕约束自己。你知道吗？有些人他的善呢，他是因为他怕被抓，或者是他怕被发现，或者是他害怕被关监牢，所以他不去造恶，他约束自己。很多人约束自己行为是因为有法律，有自法人员，或者是因为怕果报，也是怕。可是佛陀或者是一个圣大圣人啊，阿罗汉们，他们是不需要的。他们那种约束，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在约束自己，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他就是你不会也不会犯错，可是他不是因为害怕果报或者是害怕被报复他就不敢去做，他是不会去杀生，不是因为害怕被人家报复而不杀生啊。所以真正清净的人，他自己的清净是圆满的，他不是说害怕所以才这样子做。所以有很多世间的人，很多他们的美德是因为怕人家的眼光啊，怕人家说自己什么怎么样啊，所以他就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是他们的美德。可是一个修正者，一个圣者，他们的美德是内心里面自然的流入，他不需要因为害怕什么才这么做的，他是发自内心，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点哦。然后他不沉溺在娱乐里面，并不是因为呢他要避免娱乐，他不需要了，他只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断了那个贪欲，对世间娱乐的贪爱他已经断除了，所以很自然的他没有约束自己，他也不需要回避，他就是很自然的，他也不会去犯，也不会去犯，很自然的。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有些人说你要去考一考自己啊，当然也有些是找借口，他们要考自己啊，然后自己让自己去传说啊，有些出家人他们要去祭宴啊，或者是要去赌场啊，去考自己，其实这是不需要。如果一个阿罗汉，你讲阿罗汉需要去考自己，是不是阿罗汉呢？他不需要的。如果他是阿罗汉，他就已经是阿罗汉；他是阿那伽密，他已经是阿那伽密。所以啊，这也是很质疑的。这些考自己的行为是很质疑的。基本上他们是不需要，因为他断了过后，他也就很自然的就是这样。所以很自然的，他不去，自然的不会去寻找那些娱乐。可是他不是约束或者是回避，他是很自然的，他也不会去寻找娱乐啊，这是一点。然后当如果有人问呢，问这个比丘说，你为什么对佛陀有信心还是什么，到底是基于你的什么理由还是什么证据，你说这个尊者是因为不是因为恐惧而约束自己，也不是因为断了这个贪欲而不沉迷在这个娱乐里头。那么这个比丘如果要回答的对的话，他应该说，我发现到这个尊者啊，他安住在这个僧团之中，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不管是跟别人在一起还是跟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是那么好的，也并不是说也没有什么啊，没有在僧团之中或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通常有些人呢，他在僧团之中或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会有些时候表现好，有些表现不好，有些人呢会做种种的事等等。可是呢，这个尊者呢，他不会去贬低别人，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圆满而去贬低别人，而且呢 我也亲自从世尊口里听闻到说，世尊说，我是不因为恐惧来约束自己的。这个约束不是约束了，这个约束只是说像不犯错不犯错的意思。所以不是因为恐惧而不犯错，也不是因为没有，并不是因为回避娱乐才没有沉迷娱乐，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了贪爱，而且已经摧毁了贪爱。进一步呢，佛陀叫比丘们他可以继续的问如来直接去问他，如来有没有这些眼睛和耳朵所看到的这些烦恼不清净，然后如来会回答，如来没有眼睛和耳朵所能够知道的不清净。那么如来有没有眼睛和耳朵所能够看到的那种穿插的那种境界，就是有善有不善，那么如来就会回答说没有，没有，如来没有这种穿插的眼睛和耳朵所能够看到的，看到和听到的那种穿插的境界，善和不善的境界。那么再问如来，你看他第一个方法是自己观察，第二是直接去问他，直接去问他。那么有没有呢？这个眼睛所看到或者耳朵所听到的那些那个清净的境界，如来就会回答，如来有这些清净的境界，这是我的领域。但是呢，我虽然有这个清净的境界，如来会回答，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我的。如来有清净的境界，如来有那种善呢的境界，有慈悲喜舍，比如说了，可是如来不会觉得这个慈悲喜舍是我的啊，不会这样子，我的自我这样，如来不会然后呢，接下来呢，一个弟子呢，应当呢，当他知道的时候呢，他应当亲近他的老佛陀呢，然后去听闻佛法，然后过后呢，佛陀就教他更高的那个法的层次，更高更高更高的层次，然后什么是善法，他不善法，他相对的全部都会讲解给他听，然后最后呢，通过直接的洞察和体证，他知道了这个佛陀的教的法，然后他已经对世尊有绝对的信心这个是指一个人最少都要证得出果圣者。那证得出果圣者，他看到涅槃的时候，他真的得到这些法的作用的时候，法的效果的时候，那个结果都得到的时候呢，他就会有绝对的信心，世尊是绝对的正等正觉的，正的自己觉悟的，圆满觉悟的，这个法呢是非常好的，那么僧团呢也是修行正确的轨道，好的轨道好的道路上修的，他会对佛法升起很强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都体证了这个法，所以他就会对佛法升起很强的信心，相信僧团里面有四双八倍，就是初道初果、二道二果、三道三果、四道四果的圣人这样子。然后当别人问他的时候呢，说你说世尊是圆满觉悟，法是正熏说，然后僧团呢也是正确的修行，那你是凭什么你这么说呢？那比丘就会讲，朋友我去见了佛陀，去听闻佛法，佛陀教我这个不同不同高高的层这样的层次，对黑光明和黑暗的那个法，善不善法都跟我讲解了，我明白了，然后我经过自己洞察了知这个法，我得到这个结论，我对导师的信心是很巩固的，直到世尊是圆满觉悟的，法是世尊所正宣说的，僧团呢是导向在修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佛陀接下来讲，比丘们当一个人的信心呢已经这样子的巩固根植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信心是也通过理论呢，也通过推理去了解，那他开始你看他的信心是通过思考推理到后来呢他通过知见，他巩固知见，就清正，就是巴迪维拉的层次，他清正他巩固这时呢，这是他的信心呢，已经不是任何修行人、任何天神、任何魔、任何梵天神、世间上的任何人所可以动摇的。这种情形就是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你什么人来讲都不能动摇到他。这个呢，就是在经里面呢有一个是有记载，有一个在法界经的故事里面有讲到，有一个是 leper， 他有麻风病的一个佛陀的一个弟子。当他听闻了法，他体证了出果，他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恒过后， 那么这个萨嘎来考他一下，要他推翻讲佛陀不是他的佛法，推翻佛法僧，要他这样发表这样的言论，他马上去骂他，他讲，你怎么样他都不会做这种事。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成了出果圣者的时候呢，他对佛法僧的那一个信心已经彻底的巩固不退转，你再怎么对他好，怎么骗他，怎么引诱他，怎么吓他，他也不会，对佛法僧的信心是绝不动摇的。所以这个是出果圣者所有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是不动摇的，世间什么人都不能动摇到他。所以佛陀讲，这是呢，一个人呢，可能够依法的去探索如来，就是依法去查一查，看如来是不是这样好。那么最后的方法就是你亲自去照如来，就是照佛陀所教的法去体证，来去查证如来。你查佛陀最早是用眼睛耳朵所看的，对不对？最初是这样，后来直接去问他，后来就是跟他学，直接去查证。当你修行体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如来讲的是真实的，如来真的是彻底的觉悟的。因为呢，他教的法最主要的带来的力量是那个法的力量。当你体证那个法的时候，你就肯定知道他是懂的，他是觉悟者，这样子。因为他所教你的法，你自己走了过后，你都得到好处，所以你自然的会对他所教的法很巩固。很简单的，就好像现在有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山洞呢，里面有很多宝藏，然后他告诉你呢，念一个什么像阿里巴巴的咒语还是什么，念了过后呢，那个门会打开，你会拿到宝藏。那你真的是你照他的方法去做，你真的拿到宝出来的过后，你当然就会对那个这个人很有信心，你知道他是懂的，他是去过了的，他是掌握了的，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法上有所体证的时候呢，他就对佛陀佛法僧团的这个信心就会巩固，就是这样。其实还有经里面还有别的层次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呢去对待这个佛陀的教法。好，我们先看一看那个考题的问题。怎样才能够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某人的教法？有谁要回答？好，我想这个我们已经涵盖了到某个程度，当然我们还没有涵盖全部关在这方面的所有的经，但是只是重点呢，就是你就是照卡拉玛苏大里面所讲的，这个法是否增加你的清净，还是增加你的污染，是带来的是贪嗔痴，还是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一点。是否是智者所赞叹的，还是智者所毁谤的？那么你要能够认识谁是智者，谁不是智者。当然智者基本上都有一种表现，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就是他懂得照自然界的法则而活，懂得照自然界而法则的活的人呢，他就会很少懊悔啊，他做的东西都会对，结果都是好的，而且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证明，而且呢，在做的整个过程中，之前做的过程中和做了过后，他的心都会清净，等等，这些都是智者有的特征。愚人的特征就是很容易苦，造很多苦因，得到很多苦果。智者的特征是他可以承担苦果，可是他每一个反应，对生命的每一个反应都是清净的，都是好的。所以这样子，但是呢，即使是一个智者，一个人，他行为各方面很清净，但他的教法你怎么知道你能够相信呢？你还是要去检查，通过去修。如果到后来你觉得没有什么可疑的，没有疑点的时候，你就去修，去体证。这样到后来真正体证的时候呢，就是真正可以相信了。在怀疑某人的教法时，我应该怎样把持自己的心，以避免造恶业，同时保留机会修法？有些时候我们对某人的教法我们有点疑惑的时候，到底是还是不是，这种时候呢，最好是把它放一边。如果没有有疑惑的话呢，就把它放一边。像早期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种种的言论，针对阿毗达摩的言论，那我们怎么办？有些人讲阿毗达摩是佛陀教的，不是佛陀教的，可是很简单而已，当时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放一边，反正现在也讲也没用，继续的培养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 洞察的能力，知道的能力，看的能力啊，这样子一直在走下去的时候呢，那么自然的慢慢到后来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去印证。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不管你遇到的是正法还是邪法还是什么，可疑的还是不可疑的，但是当下的心不要起贪嗔痴就没有问题了。要知道不要去随便疑，你要疑一样东西你也要有证据。所以接着我们只说啊，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哎，这个不是，这种只是我不懂，这个没有问题。你去疑他，去怀疑他，就说哎，这个不像了，这个不是，这个是假的，这个什么，那种就不好。如果是很单纯的疑，不懂的疑，那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像卡拉玛什大里面佛陀讲，你们对于疑惑的事情升起疑惑，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个疑的心让你去贬低了，让你去排斥了，让你去不能够现在不能走下去了，那么那个就不好，这点要懂。所以最好是很简单而已，你不管你遇到的是怎么样的教法，当下的心要清净，那就不会造恶业，很简单。当下的心不清净，自然就很容易造恶业，这点要懂。所以尤其是对于那些敏感的有疑惑的法呢，我们把它放一边，那是很好的。第三，我应该怎么做以便能够很好的了解教法？当然就是三个路线。Parayati, Patipati, Pativeda。Parayati 就是现在你们来上课，来参加的课程，来学习，到底多了解佛陀的经教，这个是很好。那么你要更深一层了解法，你叫 Patipati, 你要去修行，去体证。那么 Patipati 和体证 Pativeda。接下来我应该怎么修行法？就是从戒定慧开始，当下的心那边开始，很简单，所有的法一个一个拿来实践，你在哪里你就从哪里开始，你能够短期出家你就短期出家，你能够来一个礼拜修禅你就来一个礼拜修禅，要不然至少你都能够在生活上实践慈悲喜舍，这是你可以去修行法的方式。我怎样才能够在自己的程度上护持法弘扬法，这么做是怎样才能避免风险？那么你要护持法做你肯定认为肯定对的，比如说五戒啊、十善啊、十波罗蜜，这些都是肯定对的，那你就是可以去护持。如果有一些比较没有把握的，比如说要交禅，那你要有把握你才可以担起这个任务，这个是，所以要在这方面的护持法呢，你做你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就很安全。然后当人家比如说你在跟人家说法的时候，不是不可以说，是可以说，可是如果人家问起一些你不会答的问题，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不懂，我去问我的师父，我检查一下，我去找一下，我再告诉你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谦虚的心态，基本上我们就很容易避免风险。很多人在传法的路上造很多的恶业，是因为他们好像不知不觉给大家轰起来的时候，他好像他要做全职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他不能够答不出，那个时候就开始危险，会不会的都要答，会不会的他都要答。我以前在做居士的，做学生的时候，我亲自去问过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一个出家人，我去问他修行的事情，比巴山那的事情，还有那个八圣道的事情，他说打坐不可能开悟，他说打坐不可能开悟，他说你跟我讲经典哪一部经讲你看到人家坐在那边开悟的，我想佛陀是坐着开悟的，他讲佛陀例外，佛陀是三藐三菩提例外啊，他就是要找问题。他说你看他讲八圣道正语要讲话嘛，你打坐那里讲话，正业要行动嘛，你要做好的事嘛，是不是？像我们有，他讲我们呢是我会去拿起锄头去做good地，所以他有正业，你们那里打坐的时候那里有正业，你什么都没有做，静静坐在那边，所以因为他的无知和不了解，可是他竟然你问到什么问题，他是用他的极知马上就回答，马上就回答，想都不想马上就出口，所以这个是很危险，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给人家轰起来，开始有点名气，然后且那个时候呢开始就好像是要无所不知，什么东西都要回答，都要有能力回答，用小聪明回答，所以非常的危险。所以这种人呢就会造很多的恶业，在佛教里面，在佛法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弘扬法，我们要量力而为，问自己我的能力在哪里，然后绝对要有一个谦虚的心，因为总会有一个时刻，总会有人问到一些我们答不出的问题，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在佛陀来讲呢，只有一种情形，你看呢，如果人家来问佛陀，佛陀我能不能问你问题，他说你就问吧，请问吧。可是当佛陀问那些，当有人家问大弟子问题的时候呢，通常他们古时候我们上座部的那些大德们，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啊？如果我懂我回答你，然后回答了过后，这是我的回答，如果你要确定的话，请你再去问佛陀一下，把我的回答向佛陀求证一下啊。你看他们是多么的谦虚，即使是阿罗汉都是那么的谦虚，那么的谨慎，因为唯恐他们阿罗汉错不了哪里，只是有些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不愿意那个自己，有些时候呢可能在法上讲的不圆满，有些时候佛陀会教的更圆满。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自己的程度上弘扬法护持法，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圆满，可是我们想要跟人家分享，比如说你想劝你周围的人守五戒，那是可以的不一定要等到自己彻底的圆满成阿罗汉才可以讲法，如果每个人都等自己成阿罗汉才传法的话，那么很多人这个世界就很可怜了所以这点我们要懂，至少五戒啊十善啊这些是我们可以讲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决心，就是如果我不懂我就承认我不懂，不会的我就是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调查找出来，找出答案再告诉你，这样子一而再地诵经背诵法有什么利益，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一个三藏法师，在缅甸，我亲自去见他，叫 Yoshado 现在还在世。我问他，因为我看他们三藏法师是把整个三藏背起来的，我问他，那你背三藏什么好处啊？他告诉我培养定力和正念，他是这样讲。可是还有好处了就是你一直在反省这个法，念诵这个法的时候，你带着了解去念诵的时候，他是其实一直在心里在重复，在记起佛陀的法，好像重听一次又重听一次，所以是我们心里一种提醒，一直在的提醒那个法，这个是最很大的作用。另一个作用是当我们念这个经的时候呢那么有些天神会听到，他会很随喜很高兴，而且呢经文因为它是真理，它也是有保护力量，它保护我们，所以呢念经是背诵法是有很好的利益的不过最好的利益就是你背诵它的时候你了解它明白它，当然这个明白，对法的明白，对经文的明白，是随着我们的那个修行，随着我们的研究慢慢越来越深的这是一点。但是呢有些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怎么明白，我们先背起来也是好的这是一个过程，背了勾起来勾，你慢慢再去理解它也是可以的。法和智慧之间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想智慧是指什么，智慧是了解自然界的法则，当你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你就有智慧，很简单而已，就是当我们心里有光明，就好像一个人他睁开眼睛他看到清清楚楚，他自然就不会走进一个让自己陷害自己的一个局面，就不会做出一个伤害到自己的事情。所以比如说在经里面佛陀有讲有些人他想要快乐，可是他造在的其实给自己不快乐，他种下的是苦因，他就不会快乐，他就不会快乐，他明明是要给自己寻找快乐，可是他做自己的敌人，他伤害自己，他就不快乐。所以可是有智慧他就不会这样子，有智慧因为你明白了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的运作，因果的运作，那自然的你会选择你要做对的，你不要做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所以因为了解法我们的智慧增长，所以法跟智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法和悲悯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跟慈悲又有什么关系？有的，因为你了解法的时候呢，了解自然界的规则的时候，了解到无我的时候，你的心自然的会了解到因缘缘生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时候，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对对错错，对一切苦和苦因，苦因就是恶，你会有更大的谅解，因为你了解到即使是别人很恶很恶， 它都是因缘生的，因缘的，因缘生的，有的它的因缘存在，所以你就不会再去怨一个个人，这个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个人是丑的，这个个人是怎么样，你不会，你不会恨别人，你看到别人苦，你会谅解，哎呦，极可怜呢、他的苦，你会了解到那个他的那个他就是因为有恶业他要受这个苦，你会对他起慈悲心，你会想要帮他，因为你谅解他，不是恨他，也不是瞧不起他，也不是看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你只是看到一种无奈的因缘，可怜的因缘，然后你因为你看到他的苦因，苦因也有他的因缘，他的无奈，即使是你看到别人犯错，犯多少的错误，你还是会慈悲，你还是可以原谅，还是可以宽恕别人，因为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无奈，这样子。了解法会怎么帮我们提升生命？好，了解法单单在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慈悲上，它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生命，更何况是我们圆满其他的法戒啊、波罗蜜啊等等，这些法，因为我们法做对了，我们的业就强了，我们的法做不对，我们的业就不强。当我们有法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很明显的改变，第一，当下的心不同，你的心很强，你的心有法就强，有承担力。第二，那个有法的心所造的业很强，所以这两样东西就帮到你，那个业可能是未来成熟，未来帮到你，但当下的心，因为当下心有了法，有了那个法的力量，它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所以它就会帮到你，它给你，如果说在受苦来讲呢，有很大的承担力，如果是苦来，我们因为有法，我们对苦的承担力，对生活上的考验的承担力就大大的加强。那么要培养好的，我们也能够比如说有些时候单单讲一个如理作意，比如说一个不顺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可是因为我们的心懂得转，懂得如理去想好的方面，或者是从如实的方面去了解它，让我们的心起善法，那么情形就不同。比如说一个苦果产生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的心会想好，会有如理作意这个法，这个如理作意的法，那么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就不同。苦来的时候，你可以带着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你看我在消业障，哎呀，苦来很好啊，我业障减轻一点，单单这样的一个如理作意，你看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以其我们在苦的时候，我们在怨人家，埋怨天怨地，我们会想我消业障极好啊，这样子就更能够忍耐，更能够度过。所以你看法，它实实在在提升我们的生命，才我们的反应上提升，从我们的承担力上提升，从我们现在造下对的因上提升，在每一个考验，每一个困苦的时候，我们培养最强的善法，那么从这样子来提升生命。比如说如果我们了解到忍耐，单单一个忍耐而已，你了解到忍耐带来的好处，你了解到忍耐帮我们消业障，忍耐帮我们累积波罗蜜，那单单这一个忍耐而已，你了解到忍耐的功能和作用，你的生命就提升了。一个能够忍耐的人，在这个世间他就可以度过种种很多别人度过不了的考验。好，不懂法是否成为理由，是否是个能够减轻果报的因素，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好，我嫁接佛教会，他说哇，不要不要，我不要听降头法，我听降头法的时候，以后我做生意我出不了手啊。他说啊，等我赚够钱了先赚够钱的时候我就要做好人啊，至少他还有一样想法要做好人，可是他觉得要赚钱一定要做坏人啊，你不做坏人赚不了钱，那要做坏人等一下我懂太多法，让我良心上过意不去，很辛苦，所以我不知道的话，反正可能我的业少一点啊，这是邪见错见，因果不跟你讲，你知道不知道的，你走过那个悬崖一边，你懂不懂，你甩下去就是甩下去，所以无知不是理由，你无知还是业，所以这个是要明白，所以无知不懂法呢，并不会因此而减轻我们的果报，不是的，无知其实就是苦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了解法，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怎样引发法的力量。那么要引发法的力量，就是在当下在心里培育法，现在就培育法，这是最好的。 有法的心，它就吸引有法的因缘，有些时候就会法的力量慢慢就会加强。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其他的时候呢，就看涉到我们怎么运用法，种种这方面呢，就是一个可以讲的很广的课题了。嗯，引发法的力量，但是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引发我们内心的法的力量。当你内心法的力量升起的时候，你再引发周围的法的力量，周围的人把他们的法的力量带起来，你就整个人就不同。比如说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只是你自己引发你的法的力量，不管周围的人变不变，好不好，你会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更有能力的人，生活更懂得把持自己的人。但是如果你觉得这还不足够，只是你有法，可是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没有法，不行，那么你要把这个法带给你周围的人，那你就开始看到那个法在家庭里面的运作啊。当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更有法，更懂得掌控自己的情绪，更有智慧，更平衡的时候，整个家庭就和谐和快乐的多了。所以这也是引发法的力量，先从自己开始，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引发法的力量，第一件事情是先从自己当下的心开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回想
It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Et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 me punya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Mama punya bhagam sabha sattana bhajima Te sabh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